以赛亚书里面又告诉我们，五十九章又告诉我们，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。我们与神隔绝是因为我们的罪孽，就是我们祖宗亚当夏娃背逆了神，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结果呢灵就死了。你们吃了这只必定死，这个就是指的灵死，就是向着神死了。灵既然已经死了呢，人就失去了和神交通直觉的这个功能。但人从神那里堕落以后，也就是从神智，本来我们是神人，本来是神借着灵的直觉来管理我们人的，但是自从人堕落以后呢，就变成人智了，本来是神来治理我们，人堕落以后就人自己治理自己。那么他借着什么来治理呢？就是借着良心分别善恶的能力。这个时候良心就已经变成唯一知道善恶的这个机关了。虽然如此，但是实际上世人的良心呢，感觉还是很小的。真正随从良心的，照着良心行事为人的，还是极少，甚至于没有。那个时候世人的良心感觉呢很微弱，大罪感觉小罪，小罪不大会感觉，也不在意。罪的种子进入人以后，这不是一下子就形成各样的恶来。以弗所书四章告诉我们，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不是一下子就变坏的，是渐渐变坏的。那么人的良心呢，也是渐渐变得不灵的，而且人的行为呢，也越过越违背良心。蒙恩得救的人，他的良心呢就灵活过来了。蒙恩得救的灵活过来了，良心的感觉也就灵活起来了。所以不少人做见证，当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他自己以为是非常好的好人，不偷不抢不害人，也不亏负人，是规规矩矩的。但是听到福音以后，圣灵一光照，就看到自己许许多多的罪。虽然没有杀人，没有恨啊，但是有恨人；没有偷盗，但是有贪心，有嫉妒，有骄傲，欺负过你的人恨之入骨，不肯赦免，实在是罪多罪魁，需要救主。所以当圣灵一光照，许多的人就是认罪悔改，痛哭流涕，悔恨过去，需要认罪道歉赔偿。如果不对不清楚，心中就要受责备，不能够平安的度日。这个好像眼睛有灰沙进去了，就不能就非常难受。除非你把这个灰沙除尽了，你才能够感到平安，才能够感到喜乐，才能够感到舒服。重生了，当一个人重生以后，他接受主耶稣，他重生了，他的灵活过来了，良心也灵活起来了。那个时候，如果这个得救的人，这个刚刚重生的人，如果他肯顺服良心里面的感觉，肯对付良心里面对他的责备，良 性就被变成越来越敏感了，越来良心的感觉就越敏锐了，就好像玻璃窗你越擦越亮。这个时候就是刚刚我们得救的人，他良心灵活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应当继续顺服良心。良心里面神给我们的光照，也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，神在圣灵里借着圣灵给我们的光照，我们就要学习顺服。圣经约翰一书2:27-28也告诉我们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小子们呢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所以我们一信主的时候，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了，圣灵就是恩膏，恩膏在我们里面，在凡事上教训我们，我们就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我们知道恩膏的教训实际上常常就是我们良心的感觉。当一个人得救，清楚得救以后，良心的感觉和圣灵的感觉大部分都是一致的，或者是良心的感觉就是圣灵的感觉。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这个恩膏在我们里面教训的时候，我们良心里头就会有感觉，或者这个是罪，或者这个是不义，或者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。当我们有感觉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有对付，这个是罪，这个是恶，我就拒绝，我就不做，我就远离，或者我这件事情亏欠的人，我就道歉赔罪赔偿，来解决我们良心的控告，解决我们良心的责备。所以蒙恩得救以后，那个良心是活的，这个活过来的良心，它就是生命的出口，就是生命圣灵的出口。所以良心的声音就是圣灵的声音，良心在我们里面责备我们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责备我们，良心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，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。良心的感觉10之8-9是圣灵的感觉，也就是生命的感觉。约翰一书3:20，我们的心，这个心就是指良心，这个心就是指良心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心若责备我们，或者说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，神是知道的。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，就是圣灵在我们里头不责备我们。也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为什么可以向神坦然无惧呢？向神坦然无惧呢？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不责备的时候，就是圣灵不责备，也就是神不责备，也就是神阿们同意我们，认为我们在他面前没有什么拦阻了，并且我们所求，我们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。为什么 就能够从他得到呢？因为我们与神之间呢就没有拦阻了，因为我们顺从良心的感觉，也就是说我们顺从圣灵的感动，我们也就是遵行了他的命令。如果我们不顺从良心的感觉，或者不是，也就是说不顺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，那么我们就是没有遵行神的命令。当我们遵行神命令的时候，我们里头就平安，就向着神坦然无惧，我们的祷告就没有拦阻我们，因为我们行了他所喜悦的事。再进一步讲，良心是生命的第一步的出口。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，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往前面去，我们不要做一个老不长大的人，我们属灵的生命要长大。那么我们要长大的第一步就是良心。良心是生命的第一步的出口，良心要有彻底的对付。我们如果真的在良心的感觉上能够有彻底的对付，那么有一位弟兄就讲了，这个人就是在属灵生命上有前途的人。如果不肯出代价彻底的去对付良心的感觉，就定规不能长进，十年八年以后还是老样子，没有办法和他交通属灵的事物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有经验的属灵的老弟兄讲的话，盼望我们能够重视。良心是最高生命第一层的阶梯，人如果要登上第二层第三层，不经过一层的阶梯是不可能的。最有良心感觉上最有良心感觉上没有对付的信徒，想要认识更高属灵生命也是不可能的。现在我们讲一点实际的事情，良心的对付可以简单的把它分成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是消极的对付，一个方面是积极的对付。消极的对付，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得出，得罪人呢，借贷亏欠人的等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我想这句话很多弟兄姊妹都是知道的，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这里就是不能亏欠人，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不能从那里出来，还清了以后再出来。我认识一位老姊妹，她就是天天晚上要把每一文钱都还清，要还清对每一个人的亏欠，他都应该认错，他才如水，不然的话他不能睡觉。所以说他天天是学习还清每一文的钱，不但是在物质上的，也是在精神上的。这里我是 圣变成天两界的圣经章节，没有打印在这里。提摩太前书第三十九节，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然后这是圣经里面的话，要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我们的良心要保持没有亏欠，没有得罪人，没有亏欠人。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船破坏了还有什么用呢？就沉下去了。所以良心必须要保持没有亏欠。真道在原文里头是信心，是 faith， 信心。所以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啊，这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，要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所以我们如果有亏，良心如果有亏，对付清楚，好叫良心平安。因为丢弃良心的，在信心上就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六节，保罗曾经这样讲：我因此自己勉励，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也要学习向神向人常存无愧的良心，没有亏欠，不亏欠任何人，一文钱都要还清。现在我想讲几个实际的对付良心的事情。有一个弟兄在帮的另外一个老弟兄服侍另外一个老弟兄，但是当他离开老弟兄的时候啊，他欠了他20块钱，大概是在英国的，他欠了他20块钱，他走了，没有还清每一文的钱，他走了到自己的家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他良心里都一直不安，这件事情一直挂在那里，我欠老板20块钱，他借老板20块钱是买一些食物，买食物吃的，但是他走的时候没有还钱，因为没有还钱，这20块钱一直在他的良心里头一直嘀咕，你是怎么你这辈子20块钱为什么不还？所以过了40年以后，弟兄姊妹，这40年的痛苦没有饶过他，良心没有饶过他40年之久，以后良心还是在那里责备他，以后他不得不上山到他原来的那个主人那里去。他估计原来的主人已经死了，主人的儿子也死了，还剩下主人的儿媳妇，他要去找这个主人的儿媳妇。爬山呢、啊，他们住的房子很高级啊，到了山上，爬到半山，见了一个妇人，他问某某人住在哪里，你晓得吗？他去找他的儿媳妇，他说某某人就是我的姐姐。我看你好累啊，你好像爬不大动，你有什么事情啊？我可以替你效劳的，你尽管讲，我愿意尽量的帮助你。他就是想，既然是我们的儿媳妇的妹妹，就告诉他，我在40年以前，弟兄姊妹，40年以前，我借了某某人的20块钱，我现在拿来还他，我很对不起他，他已经过世了，我只能还给他的儿子，还给他的儿媳妇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亏欠在他心里面，在他的良心里面责备他40年，还是要还掉。你40年以前还掉不多好呢，免受这40年的苦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良心有亏欠的，每一文钱都要还清楚， 免得他一直的在你里头叫你过不去，一直在你里头责备你，叫你痛苦了几十年。还有一个弟兄，他曾经在一个店里面工作，这个店主啊给他有一次就开了1000块钱，好像是挪威的。他呢，这个人呢，贪心，把1000块支票改成了10000块，就占了9000块了。后来他的老板知道了，啊，他的店主知道了，就告他，告他，他就死不认错。他说我没有改过，是你自己写的，一直不承认。弟兄姊妹，过了10年以后，有一次布道会，牧师讲道的时候，他里面呢良心责备他，你是撒谎，你过去撒谎，至今直到如今你没有认错，你没有赔偿，良心责备他，他过不去了，他非常难受，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，非要对付清楚不可。所以他就厚着脸皮就到店主那里去跟他讲，向他认罪赔偿这一点，他说偷来的钱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过10年以后，这笔账还在他良心里头跑不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对人有亏欠的，都不要过到明天，免得你白白的受苦。那么我再讲一个真实的事情。有个弟兄在一个船厂里面工作，他自己就造了一个小船，小船呢要用钉子，要用许多的钉子，但是铁钉啊就不好，容易生锈。那么铜钉的价钱很贵，怎么办呢？顺手牵羊，我们常常讲顺手牵羊。他在船厂里面工作呢，每一次回家的时候就捞一把铜钉，每一次回家的时候就捞一把铜钉。最后这个船打沉了，啊，这个船呢打好了，但是他心里头看到这个船就想到这个钉，坐上这个船就想到这个钉，这个钉一直在他心里面过不去。这个钉在哪里？好像一个附身。你行的不义，你偷了人家的钉子，你是基督徒吗？你是诚实的吗？在他里头一直的责备他，责备他。以后他没办法，他就有一天，他就鼓着勇气，带着这厚脸皮，就到他那个船厂的老板那里去认罪，认罪赔偿他一切啊所偷的那个铜钉的价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人他做了亏欠的事情，他做了不义的事情，犯了罪的事情，良心在他心里头是一直会责备他，一直叫他过不去的。那么这种的事情呢，我想许多弟兄姊妹们，你安静下来想一想，你有没有？你有个如果有的话，赶快去对付清楚，免得你天天难受，天天受良心的责备，10年20年以后，良心在你里面责备你，你还在去对付清楚，那你不如早一点对付清楚。对你要舒服的多了。 在美国很多是也许这样一类的事情啊比较少，在大陆我们称它为顺手牵羊，在公司里面在单位里面呢走的随便拿点东西，有的人呢拿一点自来水管子啊，也就是拿一点木头啊，那什么板那什么东西可用的，家里面可用的东西就随便就拿一点去，都是很普遍的，我们称之为顺手牵羊。这基督徒良心里头就过不去。那么这里呢，在美国呢有一件的事情，也许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美国都是比较穷的，那么一般都是买个旧车，买旧车的时候也常常有试探。什么试探呢？你买一个旧车，他说是1500块，你给他写个700块吧，那么他就是付税就不付少了，偷税这是常有的事情。有的时候不需要你讲，不需要买主讲，他卖出来的人他自己就先给已经给你写好了，明明是卖给你是1500的，他就给你写个600块，让你方便一点。那么这些的事情呢，我们基督徒碰见，不要忘记，不要贪小便宜。你贪了小便宜，你的良心要责备你的，你将来对付起来很难对付，你去付到钱付到哪里去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要行在公义里面，不要亏欠人，免得我们的良心一直责备我们，直到最后你还是得弄清楚。那么我再讲一点积极的事情，我刚才讲的都是消极的啊，都是消极方面的。积极方面的呢，大部分都是我们里头的爱的流露，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爱的流露。基督，我讲几个例子给大家听。我们先读两处的圣经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我们平时呢，我想我们都能够遇到很多的事情，是知道这是好事，这是善事，但是却没有去行。要注意圣经是怎么讲的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，这是犯罪。所以要注意，尤其是你知道了好事，你不要吝啬，不要舍不得，因为这是他的罪。如果你知道行善却不行，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保罗在使徒行传大讲20节里面，他讲20章里面23、25节，他讲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劳苦辅助软弱的人，应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要给出去，你给出去比你得到更加有福啊，所以要学习给。讲几件真实的事情给大家听。有一弟兄家里面有积蓄需要钱，怎么办？他走投无路，就去跑到一个姊妹的家里跟他商量有没有办法帮助他解决他的需要。那个姊妹说：“我没有钱，实在没有， 这个这边是个穷人，那个弟兄也是个穷人，都没有钱。那这个弟兄就只好回去了。这个弟兄没办法解决他的经济上的需要。那个姊妹心里，她等到她走了，我心里都很难过。因为怎么说？若不看重亲，若不看重亲属，就是背着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不看重自己家里的人，更是如此。若是弟兄姊妹赤身露体，又觉得人有的隐私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吃的穿着暖，吃的饱，却不给他身体睡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这些的话都是叫他心里面不知如何是好，他没有去。但是圣灵在他这里头感动他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怎么爱弟兄呢？我没有钱，他需要钱，我怎么爱弟兄？结果他就跑到县里面去，县城里面呢的医院里面去，小医院里面去，就请他们抽他的血。抽了半斤的血，得了42块钱，他就拿去，就给那个弟兄。弟兄怎么办？没有钱，把他的血给弟兄。这是什么？是他良心里面觉得不帮助他，心里面过不去。这是正面的，这积极方面，他就要去卖血。来帮助这个需要的人，这是良心的感觉，也就是生命的感觉。生命在我们里面借着良心，叫我们感觉到我需要做一点事来帮助这个弟兄。再讲一点的是，上面实际上是不需要写的上面，然后写在自己指头上就可以了。有一个年轻人呢，跑到我们弟兄家里面去，乡下啊，农村里面去，半夜去偷他的羊，结果这个弟兄发现了，这个邻居啊偷羊，他就问他了，你为什么要偷我的羊？他就说，我的妈妈生病，我没有钱，我没办法，我做这个事情。我们这个弟兄说，那你看病需要多少钱？他说要200-300块。我们这个弟兄怎么办呢？弟兄说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主在山上的教训，主怎么讲？你有人要拿你的里一里外一给他，有人要你跟他走一里路，你跟他陪他走2里。有求你的就给他，那他怎么办？我们是顺从良心的感觉听什么话呢？还是我们保住自己， 吃比受更为有福啊。你是施，你还是不施？你是光要还是愿意给？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换句话说，你给人的比你收取的更加好，更加有福。结果呢，他看看家里面继续有多少，继续一共是700块，他就把这700块钱全部给了他。人家要200-300块，他把700块全部给了他，加倍还多。他走的时候，他还给他一个老母鸡，他说：“你这个老母鸡带回去煮煮汤，给你妈妈补补。”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爱，这是神的爱在他里头感动他，叫他愿意给出去，帮助需要的人。结果呢？这件事情，他妈妈听见了，这个病人呢、在床上听见儿子这样讲了，他哭啊哭，这个很感动他。他旁边陪着他在那里服侍他妈妈的有两个姐姐，已经出嫁了，他们听到了这个故事也非常感动。结果他们全家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，以后这个青年人就在他们的村里面到处传讲这件的美事，这件人家不能想象的，哪里来这样的好人呢、其实不是什么人好，是基督的生命在他里头，是圣灵在他里头，是他的活过来的良心在哪里知道他。结果不久以后，他们整个的村庄都相信了耶稣。你想，700块钱一个老母鸡，震动了全村的人，都合得来啊，都上山了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要小气，我们给人的，圣经里头告诉我们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你们给人的就有给你们的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而且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的怀里。这是主耶稣亲自给我们的应许啊。本来有几种良心不正常的情形要谈的，但我想时间不够，所以我就不谈了。但是现在我们要谈一谈良心和生命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。良心与生命在消极方面呢，10-9是相同的。良心定为罪的，生命也定为罪；良心定为非的，生命也定为非。好像撒谎啊、偷盗啊，良心定为罪的，生命也定为罪。所以呢，这人刚刚得救的时候啊，他在良心里面所想到的一些的事情，多半都是消极方面，吵架呀、违法呀，等等啊，有许多亏欠人的不法的事情。一个人刚刚得救的时候，常常感觉到的就是负面的东西，所以他要去道歉，他要去认罪，他要去赔偿，这些都是良心的对付，这些都是消极的啊，消极方面的。因此单单凭消极方面的来看，从是非的那个从非的方面来看，良心的感觉就是生命的感觉。所以你顺服良心的感觉， 是十分重要的，因为就是顺服生命的感觉，这是关系到我们属灵生命的长大的问题。所以单单凭非的方面，就是说，就是单单凭消极方面，良心的感觉和生命的感觉可以说是一样的。那么是良心的感觉不一定就是生命的感觉，因为有的事情你是凭着非的立场去看，凭着好歹的立场去看，多数人认为这个是好事啊，这个是美善的，但是凭着生命的实际去看，凭着属灵的立场来看，良心的感觉和生命的感觉几乎是一样，所以说良心的感觉在非的方面和生命的感觉基本上是一样，所以我们说十有八九的都是一样的啊，良心的感觉和生命的感觉。但是呢，从事的方面来讲，就是从积极方面来讲呢，良心的感觉和生命的感觉常常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一点，因为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看一件的事情，从好歹的立场啊，从好还是坏的立场来看呢？你就会觉得80%-90%都是一样的，但是从生命的立场来看呢就不一样了。好，比如说从良心里来看，你修桥铺路啊，就是你视察视诸啊，你捐钱救济啊，你办孤儿院、办养老院啊，谁的生活好呢？谁的良心会定罪呢？都说是好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众人以为美的事，要留心去行啊，留心去做。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。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路加福音18章告诉我们，啊，马太19章也有。一个官问耶稣说：“良善的父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”那么这一句话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很重要的真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耶稣对他说：“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。”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、很大的原则。所以， 良心和生命不同的地方，主要是在那个进去方面。良心所认为好的，生命不一定认为好。你修条铺路，你造医院啊，你造养老院、孤儿院，人的良心都会说好的，但是神的生命不一定说好。那么神的生命为什么不一定好呢？神的生命的依据是什么呢？良心的感觉乃是根据事情本身的好坏，善恶是根据事情的本身，但是生命不是看事情的本身，生命乃是看源头。注意源头，不要忘记这个源头非常重要，因为神看源头，不看事情的本身。那么我们圣经的依据，我们看看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你看见没有，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你看在审判台前，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你说一个人在那里传道，人在那里传道，你说好不好啊？你会说不好吗？你的良心会说不好吗？你在那里赶，有你看见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赶鬼啊，你难道你要把鬼留下来吗？你会说赶鬼不好吗？奉主的名行许多的异能，神迹奇事，鬼啊，那个瘸腿的能够走路了，瞎眼的能够看见了，你说不好吗？但是这些的人，他虽然跟主说，我们不是奉你们传道，奉你们赶鬼，奉你们行许多异能吗？这就明明在主耶稣面前这样讲话，就是说他们真的是赶了鬼，他们真的是行了神迹奇事。然而主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这些是在主耶稣面前看来是作恶的，传道是作恶，赶鬼是作恶，行异能行神迹奇事是作恶。为什么？源头不是出于神，也许是为了自己的光荣，为着自己的某一种的利益而你做，而不是出于神的，不是神的旨意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如果这些人是神的旨意差遣他们去传道，差遣他们去赶鬼，差遣他们去行许多异能，那么这些人就是有进天国的人。这些人乃是神所认识的人，这些人乃是行善的人。所以呢，为什么呢？这里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因此你遵循神的旨意，你就是良善，你就是做了善果。你没有遵循神的旨意，你照着自己的意思在那瞎热心，弟兄姊妹，你是作恶。所以今天有的人能跑到东，跑到西，跑到非洲啊，跑到哪里去？我不能说他就是对的，就是好的，因为圣经有原则在这里。问题就是你这样做，是否神要你做？你是否遵循神的旨意去这样做？如果不是，都是虚空，都是作恶。 心看为对的，生命不一定看为对的。这就是良心不能够代表生命的地方。良心是以是非为标准的，是看事情本身的善恶，本身的是非，不问来源，这是良心。良心不问来源，但是生命不问事情本身如何，而是看源头是否出于人。源头就是发起人，发起人是你自己吗？发起人是你的牧师吗？是你的传道人吗？是你教会的负责人吗？凡不是出于神的，都是作恶，没有价值。所以我们要看这件事情，你在做的是不是有神的同在，是不是叫神的荣耀，你里头有喜乐有平安吗？有高远的瞩目吗？你事后更亲近主吗？更爱主吗？与神更有交通吗？更摸到神吗？与神的关系更亲密吗？你是行在圣灵里呢，你是行在神的旨意里呢？如果你是行在圣灵里，你是行在神的旨意里，这才是出于生命的。生命看为好的，所以在神面前的对与错，乃是在圣灵里对的错的。生命的是非观呢，是良心的是非观呢，远远赶不上。世人行为的最高标准就是到良心为止了，没有比良心更高了。但是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完全照着良心活着。你就是照着良心活着，完全照着良心活着的话也是不够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就会能够活到良心所感觉到的完美的程度，还不过是道德完美，也不是基督的生命。神要的乃是基督的生命，要神的生命。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是必定死。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死亡的果子，不止你是死亡，在神那里不是善就是好的，不是人以为善的，人认为善的，大家举手通过，这是善的，这是好的，不，在神那里是生命的，是出于生命的才是好的，是属于神的旨意，是出于神的才是好的。神不在人的良善里面，只在生命的良善里面。若不是出于生命的，无论这个事情有多良善，有多好，有多少人举手，神看还是死亡。许多人以为恶是死亡，罪是死亡，而不知道人为的善，人为的义都是死亡，离开神就是死亡。所以最后我们看基础的圣经，林后四章说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700块钱和一个老母鸡，弟兄姊妹，不是出于我们的能力，我们没有这样大的能力，我们没有这样大的爱心，这个是出于这个，这是莫大的能力，是出于神的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所以保罗讲，身上要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要向自己死，我们向我们自己的爱好死，我们要看自己已经挂在十字架上，已经在基督里，已经在十字架上了了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这样的话，耶稣的生也会彰显在我们身上。耶稣的生命要彰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要经过死，所以有死亡的生命，这条是叫属灵的道路。我们必须向自己死，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，我们才能跟随。这样看来，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 生就在你们身上了。我向着自己死了，我向着700块钱死了，我向着劳模机死了，这些都可以出，都可以给出去。生就在别人身上发生，就叫全村的人都蒙恩得救了，这是多宝贵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学习给出去，我们要学习向自己死，向世界死，好叫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给出去。施比受更为有福，这是神的话。好，我想今天还有几句的圣经的话。最后，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处，要为我们成就极真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要认识一件的事情，我们是寄居的，我们这地上是客旅，不久我们都要过去，人人都要一死，死后就有审判，我们要去见神的面。所以我们不要顾念所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不见的所不见的是永远。我们不过是暂时住在这个帐篷里面，这个帐篷都要毁坏，这是必朽坏的身体，不久我们都要过去。所以我们不要顾念所见的，我们所用的东西都是暂时，我们所穿着的东西也都是暂时，我们的居所也都是暂时，暂时，所以这不是永远。所以我们不要顾念所见的，我们要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就在神面前求神怜悯我们，叫我们认识我们身边的一切都是暂时的，就是我们所遭遇到的苦处也是自战自清的。如果我们为神活着，就要成为极真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今天的损失，将来就成为神要给我们的荣耀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何等宝贵，你要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，你要我们顺服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声音，你要我们顺服良心的呼声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叫我们里头被你光照，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。主啊，叫我们常常能够听见良心在我们里面的呼声，常常能够认识恩膏在我们里面的教训。主啊，使我们对付良心清清楚楚，彻底的对付良心，叫我们凡事上学习遵循神的旨意，不任意而行。神的圣灵纪念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叫我们从今以后要学习对付良心，从今以后学习跟随圣灵，跟随圣灵在我们里头的感动， 跟随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显明。主啊，使我们活在基督的生命里面，好叫你的心喜悦。主啊，因为凭着我们自己所行的一切都是虚空，都是你所不喜悦的，唯有遵循你的旨意，讨你的喜悦，才能够讨你的喜悦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纪念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。
阿门。